我们感谢主，今天诗班给我们献唱这么优美的诗歌，感谢主使用我们的诗班啊，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有一个报告啊，那个下周我们教会举行布道会，那下周之后就紧接着另外一周是教会的培灵聚会，那这两个聚会紧接在一起，那的确是活动比较多。那因为讲员的关系，他们时间上安排没有办法，所以请弟兄姐妹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来参加这两个活动。第一个是布道会，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啊，这讲员是一个很好的讲员。那培灵会是从加州来的一个牧师我们找他好几年，也很不容易，请大家务必安排好你的时间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和培灵会。今天看到这个题目跟我们那个打在玻璃层上面有点不大一样。喜格拉，喜格拉，喜格拉是一个地方，你是我的安息城吗？我今天希望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名字喜格拉，喜格拉，你是我的安息城吗？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不大一样，我们每个人兴趣爱好都不一样，但有样东西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梦想来建一座城。也许你说我不想建一座城，我想搞自己的公司，那内容差不多，性质差不多。或者你说我也不想建一座公司，我想一个稳定的职业，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座城，在这个城里头我们能放松，我们能安息，我们不再仰人鼻息看人的脸色，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安全的环境的里头，我们的家庭里头有平安没有人追杀我们，没有人说是不是你的东西明天不要来了。那我们都寻求这种稳定，这种平安，这种心灵的安息。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他不幻想有这么一个稳固的城，我拥有这个城，我说了算，一些东西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有一种安息，有一种平安。人类的历史就充满了这一类建成的幻想。历史历代的所谓的运动革命就是幻想建一座城，世界之城。我们每个人都幻想搞这么一座城，你读大学，你继续研究，就想建一座城，平稳安静稳妥，有安全感，有城墙，能防备任何的攻击。我们永远希望拥有这座城，这样我们心里就得安息了。你想想看，你每天这么辛苦这么工作干什么？建你自己的一座城，是不是？是想建这座城。也许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你在这么拼命这么努力想建你自己的一座城。大卫，我们这段时间讲大卫，大卫在这个时候是被人追杀，他在旷野中流浪，他幻想有这么一座城，他得到了。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上帝通过这个大卫来告诉我们，你想追求一座城没错的，人人都有幻想，人人想寻求一种安息，人人想追求一种有平安有把握的过这样一种人生，我们都是这么幻想。大卫得到了这座城，可是失去了这座城。我们下面一起来读圣经好吗？你们有圣经的话今天经文稍微长一点点我尽快的读好吗？你们有经文的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没有圣经的就听我读大卫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大卫是谁你的儿子或者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周围的朋友总有人取名叫大卫，这个名字是大圣经上来的这就圣经上来的名字。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就是从圣经里来的很多关于大卫的戏剧很多以色列人现在他的国旗上面还有个大卫之星，就是纪念大卫的，就大卫是在西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更知道大卫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他承负一个特殊的使命。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个圣经好吗？27章我一个人读，我快一点好吗？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不如奔跑到腓力斯人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别绝望， 不再寻诉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厄的儿子亚杰去了。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王亚杰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了，扫罗就不再寻诉他了。大卫的亚杰说，我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赐给我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亚杰王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就属于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那非利士人之地住了1年4个月。这就是喜格拉这个城的名所来的地方啊。大卫跟随他的人轻度基苏人、亚玛利人这几族历来住在那里，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他们，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啊，赶尽杀绝啊。又获得羊、牛、骆驼，就是财产、衣服，并来见亚杰。亚杰说，今天你们侵夺了什么地方啊？大卫说，我侵夺了犹大的南方啊，耶拉密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不留一个活口。大卫住在弗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亚基见了大卫，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是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永远做我的仆人。28章1节，那时那以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因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他们常常交战啊。亚杰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随我出战。大卫对亚杰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杰对大卫说，这样我便永远令你做我护卫长。大卫偷敌了啊，那结果发生战争，两国开始征战啊。29章，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不读了哈。29章，结果是非利士人要和犹太人、以色列人啊发生战争。那非利士人要求大卫随军出征，就是说让以色列人杀以色列人。那这个时候就发生这件事情，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哎，这个时候突然非利士人的将军们发现一个问题，觉得如果让这帮人跟着自己的军队，假如在中途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候，这帮人突然暴动、突然起义，转向以色列人，反过来反对非利士人，这样背部受整个腹部受敌，那肯定是会失败的。所以将军们迫使国王亚杰叫以色列人回去。所以大卫带领人马被迫离开，救了他们，是救了他们。好，那好了，这是这段经文我不读了，下面有一段经文我要读一下啊。第30章1节，大卫就回来了，已经走了几天的路程，行军了几天，中途回来了，回到他的那座城。第3日，大卫跟随他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里的夫人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耶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儿都被掳走了。就是他们的人马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部落叫亚玛利人趁机而入，占领了他们的城池，掳走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抢走了他们的财产。第4节，大卫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啊！请大家记住啊，这600人都是男人哦，都是能打仗的，600人一起哭，你想想那个阵势哈，放声大哭，这哭到没有气力，那种忧伤，那种绝望。第5节，大卫的两个妻也被掳走了，大卫的妻子、家庭都没有了，大卫甚是焦急。甚是焦急，原来的意思，大卫就是在极大的危险当中。为什么？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用石头打死大卫。因为你做领袖的，是你的 idea， 是你的主意。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伊夫德拿来。亚比亚他就将伊夫德拿到大卫的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能不能赶得上？耶和华说，你去吧，赶快可以救得回来。 大卫又跟着他600人到了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带着400人往前面追赶，有200人太累了，不能过比索西，就留在那儿。大卫带领400人。11节，这400人在天眼遇到一个埃及人，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们都吃了。他精神复原，因为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在沙漠里头哈，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喝。大卫问他说：“你是哪儿人？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摩利人的奴仆。因为我三天前我生病了，我的主人把我抛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犹大的地，并逼的南方用火烧了喜格拉，就是他们住的城。”啊，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如果你们不杀我，我就领你们去。”那人领大卫下去追赶到亚玛利人，发现亚玛利人在那个地方在吃喝跳舞，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大卫军队很快就杀回来，根本想都没想到，所以他们毫无防备。这时候大卫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亚玛利人。所以17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了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来了，并救回他们的两个妻子。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产啊，家人财产，大卫都夺回来了，没有失去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所有的群群的前面说：“这是大卫的礼物。”21节，大卫到了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他的人。大卫前来问候他们，跟随大卫的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还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公平不公平？非常公平。你没有打仗，现在把你的儿女拿回来了，你的太太拿回来了，你拿走吧。至于战利品跟你们无关。大卫怎么说？23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他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结果他们把掳来了很多的财物，不单单所有人都得到，而且还分给以色列人的许多长老，许多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故事，上帝通过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拥有一座城没有错，但是能不能保住这座城，那就是大问题了。你拥有一座城，希望得到安息没有错，问题你住在城里头，你有没有安息，那就是一个问题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家中，你是安息的主，我们只有在你的里头，我们才真得安息。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知道，可是他这个时候是在一种极大的困境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你不逃避不了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做决定，你要做选择。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没有结婚，单身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你嫁什么样的人，你娶什么样的媳妇，这太重要了。它不但影响你的后半生，它影响你的子孙万代。因为你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你不和这个人结婚，你不会生下这个孩子，明白吗？所以选择太重要了。那你怎么做决定呢？我们每个人都懂，今天的生活就是你做选择产生的结果，大家同意吗？没有人强迫你来美国，没有人强迫你嫁给他，没有人强迫你选这种职业，都是你自己选择的。你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是什么样的生活。大卫在这个困境当中，他面临一个选择，他怎么选择很有意思。弟兄姐妹，你看看圣经怎么来教导我们。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大卫自己对自己说话。我们每个人天天对自己说话，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天天对自己说话，你是个 good talker, too talkative, 你每天对自己说，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你不断对自己说，在梦中也对自己说话，说什么呢？不知道你说什么。当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做决定的时候，你的里头跟不停的在讲话，不停的在讲话，不停的在讲话，讲的不停。大卫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大卫把自己关在自己的里面，好像大卫在一个会议室里头，他和一个人对话，那个人就是他自己，他来谈啊谈啊，怎么反复的推敲，反复的辩论，反复的讨论，反复的思考，这样做合不合逻辑，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益处，他自己在自己的里头反复的在商量，跟自己商量。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大卫这个时刻他没有跟上帝祷告，没有跟上帝去说话，也没有跟他周围人说话，他自己对自己说话。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种光景啊。你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在人生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你正在了上帝面前吗？不一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说话，心中怎么来衡量，怎么在评估，然后做这个决定。大卫是怎么想的？告诉弟兄姐妹，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的？大卫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有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在旷野已经生活了好多年了，在旷野生活非常不方便，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足够的水源，而且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啊，现在有600来人跟着我，他们的妻子再加上他们的儿女，1000到2000人，这1000到2000人整天担惊受怕的，有早晨有没有晚上都不知道。扫罗在拼命的追杀我，我怎么办？我不为自己着想，我要为我家人着想，为我周围的人着想，我要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这个问题在这儿？有没有？我们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有的时候不但为自己着想，要为我的家人着想。好多时候你待在美国不走，是因为你为你儿女的缘故，你想保守这个职位，是因为你为你儿女的缘故。我要为家人着想，我们人是有责任感的人。我认识一个这个中国来的一个工厂主，他的工厂有500人。他说像我这种人工作不再是为钱，为事业。我说什么事业？但我要为500人着想，为他们的饭碗着想。那这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大卫这个时候在上帝的面前，他没有祷告。他为什么没有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灵性很好，可是很多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祷告，好像10多年来7、8年了事情没有改变，像你的家庭，像你的工作没有改变。这个时候你跟上帝讲什么？你的灵性已经到了低落的境地，已经到了山谷了。大卫自己对自己说怎么办？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一个玩耍的地方都没有，明天去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活下去？大卫说扫罗在追杀我们怎么办？大卫就是在内心对话，然后他做出一个决定，我要去，我要找一座城，我要到以色列人的仇敌那儿去。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想过，当你在极大的困境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背水一战，大卫有没有想过，你现在去投靠以色列的敌人呢？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卫心中有没有声音会说，大卫啊，你不能这么做哈，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因为你是做王的，上帝告诉你为王，上帝反反复复地提醒你，你是以色列的王，你还记得吗？撒母耳告诉你是为王，亚比盖也告诉你说你将来要为王，连扫罗自己都告诉你，大卫啊，将来有一天你要为王，你不能去啊，你现在背叛你自己的同胞，将来就回来怎么来管理你的同胞，成为你同胞的王？大卫说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像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神给你有应许，天上的基业，你说哎呦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下面的问题最重要，我要有职业，我要一座城，我解决我儿女的问题，我父母的问题，我自己的安全感的问题，我先解决这些问题再说。这是大卫的逻辑，最好的逻辑。大卫啊，那你投靠亚杰王、加特王，你曾经干过这种事情，几年前你还记得吗？几年前你也逃过，逃到敌人的阵营里头去了，那一次你去的时候你差一点就回不来啊，结果你装疯卖傻才逃回来的，你现在再重新回去啊，你疯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干过这样的傻事？有没有？我们常常干这种傻事。 当你在一个极大的困境当中的时候，你常常对过去的事情采取是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比方说你现在在中国啊，你现在在美国，你对中国充满了 idealize， 把过去中国的生活给它美化到一个极点。那你回到中国以后呢，你把美国的生活美化到一个极点。现在你在婚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呢，你把别人家的婚姻美化到一个极点。我假如当初跟他结婚，我的婚姻肯定是非常 idea， 你知道吗？就人在困境中的时候往往是孤注一掷，而且对未来充满了一种幻想，一种理想化。大卫就是这样。哎，不对呀，我现在再回到加特，事情不会那么太坏吧？再说人家也知道我是扫罗的敌人，他不会对我怎么样，所以我还是去。大卫就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整个做决定的过程就是这样，开始里面对话，然后做决定，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奇异的想法，用你最好的逻辑，最好的推理，结果你做出的决定告诉你正对了，你做出好的决定，结果你正成功了。在座弟兄姐妹，你做的决定是不是对了？对了，真的成功了。你看看大卫，圣经上最后一句话说，有人告诉扫罗，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成功不成功？这个决定好不好？好不好？这个决定做对了。我过去是担惊受怕，我现在不需要担惊受怕了。现在我的孩子们可以到 playground 去玩耍了，我的太太们可以在外面嗑嗑瓜子啊，在街上可以散步，不要担心人家追杀了。我手下的600人，他们现在可以合上眼睛睡个安稳觉了。我终于拿到一座城，我可以安息了。这时候大卫欢笑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做主，我自己的路我自己的走，前面的计划我自己做决定，结果用你最好的逻辑，最好的推理，你做出一个决定，产生一个行动，结果你真的成功了，真的成功了。扫罗不再追杀你了，你自己拿到一座城，你可以安息了。终于我的孩子们可以玩了，我的太太们可以享受了，我的家庭生活可以开始了，我不需要再到处流浪，不再担惊受怕，我有自己的一座城叫喜格拉。这是第一步。但是第二步，弟兄姐妹，当你有了这座城池以后，你是不是真的有安息呢？你有没有安息呢？现在你拥有一家公司了，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了，拥有一个家庭了，你有没有安息呢？你的喜格拉究竟能存在多久呢？这是第二个问题。大卫到了喜格拉之后，你以为别人给你 free lunch，是不是？在美国人我们常常说 There's no free lunch， 每一样东西都要付出代价的。大卫逃到敌人的阵营之后，敌人是给他亚杰加特王是给他一座城叫喜格拉，但是有个 deal， 有个合约，你必须要成为我的仆人，你听我的，你必须向我效忠，你必须要击杀你自己的老百姓，表示你对我是忠诚的，真的是投靠我了。而且呢，你把抢来的东西，你的财产要归给我。大卫说没问题，为了自己的安息城，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的手下600人，他这么做了，他真的这么做了。但是弟兄姐妹，你请你记住一下，当你有了喜格拉之后，当你有了安息之地之后，你笑了，我好好的睡觉了，我终于拿到这个职位了。在这个职位上面你感觉如何呢？你终于拿到个高薪了，这高兴的感觉如何呢？你凭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做出一个决定，你拿到了一个职位，开了一个公司，拥有一帮人，你的感觉如何呢？你安息吗？大卫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哈，大卫的欢笑很快就变成大卫的纠结。为什么？我却要杀犹太人，我要屠杀这些犹太人，是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下得了手啊？我还是有良知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良知，你没有挣扎。弟兄姐妹，你没有良知，你没有挣扎；有良知，你就挣扎。怎么办？一边是非利士人亚杰王叫我说一定要屠杀犹太人，可是这是我的同胞，无土无名，我不可以杀。他在中间怎么办？他里面有没有纠结？圣经上没有说，大卫一定充满内在的纠结。弟兄姐妹，在你今天的公司的里头，很多人就活在这个加特王的手下。今天你的老板可能就是加特王，可能你的公司里的文化跟基督教的价值观完全是两回事。非利士人之地是个拜偶像的地方，非利士人是个相当残暴的地方， 可是你生活在他们中间，要委曲求全，要妥协自己的价值观。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这个公司的里头，你的公司是一个反上帝的一个文化的公，他的公司文化是一种反上帝的，你在这里怎么办？你的父母是讨厌上帝的，是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或者说你的丈夫是讨厌上帝的？这就是你的加特地，在加特地，你怎么办？大卫纠结啊！圣经上没有批评大卫，弟兄姐妹，圣经上没有批评大卫。为什么不批评？圣经是把人性的软弱、挣扎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在这种环境里该怎么办呢？大卫每天只能编故事，他编故事啊，告诉那个国王：“哎，这些财产都是我从别的地方，从犹太人那儿抢来的，我杀死了很多的犹太人。”大卫为了编故事能编得下去，他抢一座城的时候，这几座城你知道吗？是当时在犹大地的南方，这些人都是很暴力的人，他们也抢杀别人，大卫就去抢劫他们。结果你看大卫怎么做，把他们财产夺来，把他们人全都杀光。为什么要全部杀光？为什么？他不能留一个活口，只要留一个活口来报告给加特王，他的计划就破产。为了编故事，他必须怎么编？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就活在这种困境当中，编呢，为了保住这个希格拉我要编呢，为了我这个梦想之城我要编故事啊，里面很多的纠结，我不应该这么做啊，我都看不起我自己啊。可是你要编故事啊，为了保住这希格拉，如果不讨好这加特王，我哪有地方住啊？我这几千人怎么生活啊？啊，我这个面子往哪儿放啊？编故事。可是弟兄姐妹，直到有一天故事不能再编下去了。为什么？大卫愁苦来了，加特王说战争就要爆发，你现在要随军出战，这个时候故事编不下去了，要跟着我一道到前线去作战。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好啊，王啊，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是你的仆人。你看看弟兄姐妹，你成为魔鬼的仆人的时候，你就跟着下去编故事，编到最后你编不下去了。大卫从欢笑变成纠结，这个时候变成愁苦了。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事情产生了。大卫随着非利士人的军队走了三天的路程，行军三天，来到了犹大地的伏地。这个时候以非利士人的元帅不满了，他说这一帮犹大人跟着我们，他假如在中途要反叛，我们怎么办？叫他走。这一帮元帅自以为聪明，他们不知道上帝比他们更聪明，上帝怜悯大卫，救大卫，让大卫在这种两难困境当中得到了释放。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当大卫从行军回来之后，回到了喜格拉，就是他的安息地，这个时候才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们的家没有了，他们的安息地没有了，喜格拉已经被敌人喜格一空了，喜格拉不再存在了。为什么？当他们出军出外征战的时候，亚玛尼人趁机而入，夺取了这座城，把他们妻子儿女全都掳走，把他们财产全都掳走，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把火把整个希格拉给毁了。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打下了一座城，拿下了一座城，我们的梦想实现了，叫希格拉，在那儿我们欢乐，我们庆祝，我们向别人炫耀我们成功了，我有自己的一座城，这个城的名字叫大卫，叫希格拉，是我的城，你好像有安息了。但是问题是，你住在这城里头，你有安息吗？有没有安息呢？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活在纠结当中，活在愁苦当中，甚至活在哀苦当中。当大卫看到这个城没有了，圣经上说这些男人们600个男人哭得死去活来。为什么死去活来？亲爱的弟兄们，想一想，为什么男人有泪不轻弹？为什么会哭？这是我们安息地呀、啊，这是我们活着的理由啊，这是我的家人啊，这是我的儿女啊，这是我的太太们，这是我的财产，这是我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啊，没有了。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不就是为了这座城吗？ 基督城没有了。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就像你把全部的身心放在这个家庭的建造，这个家庭他的家庭崩溃啪没有了，你活着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了，哭啊哭啊，你把你全部身心放在你的职业上面，突然职业没有了，你的城没有了，你把你的身心放在你的公司上面，放在你的一个机构上面，突然垮掉了，这个时候你体会到大卫他们哭啊哭啊，我的喜格拉不再存在了，喜格拉原来是我安息之地，可是现在安息之地没有了，他们哭痛苦。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当人在忧伤的时候，忧伤很快就转化成愤怒，在愤怒的时候，愤怒让人发昏，忧伤让人发昏，愤怒让人心刚硬，这一帮人怎么做，这一帮人就开始用石头要打大卫。你记住一下，这帮六百人在旷野的里头，大卫训练他们，造就他们，向神祷告，他们里面开始有点善，有点义了，可是一遇到这种大的灾难面前，那种罪性很快就暴露出来。就像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几十年来，我们的里头有很多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头，一旦遇到一个恩怨的问题，利益冲突的问题，大的灾难的问题，我们那点义很快就垮掉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忧伤变成愤怒，愤怒就变成一种暴力，他们要想杀大卫。大卫在极大的危险当中，圣经把这个画面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是告诉你大卫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头，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做这个计划，我要有一座城，让我的人得安息，让我得安息，他得到了。可是结果怎么样，他经历了纠集、愁苦、哀哭和危险。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在你的喜格拉里头，你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在欢笑状态呢，还是纠结状态呢，是愁苦状态呢，还是哀哭状态呢？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有的时候让你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你要这么做，上帝不拦阻你。就像大卫自己做这么决定，要投奔到敌人的阵营，上帝没有拦阻他，没有拦阻他。但是弟兄姐妹，自己的聪明，自己承受。但神一直有怜悯伴随大卫，特别是跟着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出征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拦阻一把，大卫没办法走出那个困境。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走自己的路，上帝并不拦阻你，你可以继续的走，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路能走到什么一个境地，当你打下一座城，拥有一座城的时候，你能不能守住这座城，当你住在这个城里的时候，你是有安息呢，还是没有安息？当大卫第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他是自己对自己说，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密室的里头，自己跟自己讨论问题，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他用他最好的思想，最好的逻辑。可是这个时候不一样，他现在面临一个第二次大的决定，家人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孩子们没有了，安息之地没有了，现在突然明白了，上帝才是我真正的安息啊，喜格拉没有给我安息啊。那个时候大卫可能很痛苦很后悔啊，如果我当初就留在那个旷野，我不至于有今天这样的痛苦吧，我说我积累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弟兄姐妹，有两种情况下你做决定，一种是在愤怒的时候、失望的时候、忧伤的时候你做决定，这就是六百人，这六百人在愤怒的时候、忧伤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失望的时候，他们做个什么决定，他们是做什么决定，干掉大卫，是不是？他们要杀掉大卫，他让他怒气来控制他，让忧伤来牵制他。但大卫这个时候说，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的决定都是愚蠢的。大卫首先安静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 大卫很长时间呢，这个时候他的灵性开始重新苏醒过来，重新与上帝连结。弟兄姐妹，我们走属天的道路哈，心靠基督哈，你的灵性成长有的时候往前走两步，可能又往回退一步，这就是灵性成长的光景。没有一个人说他直线的上升，大卫在旷野里头他与神亲近，可是长期生活在那种困境当中，他的灵性开始下降，甚至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不向上帝祷告，都不能在安静上帝的面前，他不的。可是在大危机大危难的时候，他的心醒悟过来。圣经上有句话说，大卫依靠他的神，心里坚固。英文是说，大卫在基督的里头，在上帝的里头，自己要坚固他自己。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了，我梦寐以想的希格拉并不是我的安息城，我拥有的东西它随时可以失去。我幻想在我的城里头，我好好的睡一觉，我的孩子们可以放心的玩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不再看人的脸色，不再受人追杀，得到了，可是我随时可以失去。这个时候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挣扎。那这个时候大卫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第二件事情也发生了。大卫知道只有神是我的安息地，只有神是我的避难所，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与神连结。产生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马上找他牧师谈话了，他做决定了。怎么办？家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太太没有了，孩子没有了，我下一步该怎么走？他先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人生有许多的决定要你自己去做，许多的选择要你自己去拿。怎么做决定，怎么做选择，有的时候 doing nothing is the best things you can do。 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我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的神的面前，神啊，我该下一步该怎么做。有人说，王牧师你讲的错了吧，我每周都决定我向上帝祷告，上帝从来没有听我的祷告啊，所以我迫不得已我才这么做的。我说真的吗？你首先把你的一个计划计划得很好，放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这是我的计划，盖个章吧，你帮助我实行。你根本没有到上帝面前来，只是把你的计划全盘抛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让上帝祝福你这个计划，这不是在上帝面前做决定的。大卫是先到上帝面前来安静下来，让他心安静下来，不让忧伤来控制他，不让恐惧来控制他，先到神的面前来。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坚固台，你让我先安静下来，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做决定。第二步，找人协商了。他当年逃亡加特的时候，他跟谁协商过？没有，他自己心里对自己说，我要走这条路，我的事我自己做主，我的路我自己走。可是现在大卫回到神面前与神连结以后，他马上变得聪明起来。不行，我要和我的牧师谈一谈，我不是让你们都找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他就是说开始知道我要跟人家去协商了，跟人家去讨论我这个事情该怎么做。第二步，第三步，上帝真的回答他。上帝不是那么小气，大卫啊，你当年不甩我吗？你走你的路，你走吧。上帝没有这样，上帝的孩子欢迎你回来，你向我祷告，你向叩门就给你开门。当他向上帝呼求的时候，上帝说，大卫你可以追赶，也可以追赶你的仇敌，而且一定一定能把你的家人得回来。大卫得到上帝的许可之后，大卫商量好了以后，600人匆匆上路，要去找他们妻子和儿女。他们走到了比索西的时候，有200人走不动了。大卫说，你们就在那儿等一下了吧，你们好好休息一下，400人跟着我走。请弟兄姐妹记得哈，请弟兄姐妹记得，这600人是经过3天的长途行军回来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而且他们的士气非常的低落，因为他们的安息城没有了，他们的家人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大卫说，我们再去作战。请你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他有没有一个周全的计划？有没有？有没有一个高昂的士气？有没有？都没有。但是上帝说，你去吧，他就去了。奇迹再次发生了， 在大沙漠里头，犹太人的南方是沙漠之地，南地叫做沙漠之地，常常有风沙，有干旱，啥都没有。你向东走呢，还是向西走呢？你知道敌人在哪儿呢？你怎么走呢？你走错了一步，你怎么能追回你的敌人呢？啊，追回你的家人呢？偶尔的是巧合的事又发生了，碰巧的事又发生了，正好遇到一个年轻人，奄奄一息，三天没吃没喝，躺在沙漠地里头。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救还是不救？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财产被人家拿走了，我现在目标很清楚，我赶快赶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我要去把我的儿女抢回来，把我的家人夺回来，把我的财产夺回来。现在这个年轻人死跟我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很多这个时候有人说，不行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人人做恶事情呢，现在为了大善我要做点小恶，我就不理他，我就走吧。有没有这种问题？有没有？我们常常会这种问题，我这么忙的事情，我哪管这个软弱的人、将死的人。跟大卫不一样，大卫跟神连结以后，他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停下来，匆忙的脚步停下来，问问这个年轻人，给他吃给他喝，问你从哪儿来。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这个软弱的人，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天使。上帝在生活的每一天，他在引导我们，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通过一根草，通过一阵风，通过一个香味，通过周围朋友的一个声音，通过一个讲死的、快要死的埃及的年轻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帝的帮助会临到你。当你的一心想夺回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忽略了你身边许多的事情。其实那身边的事情就是上帝在提醒你，上帝在嘱咐你啊。好多弟兄姐妹整天就上班忙得不得了，可是边上最需要的事情你全都把它忘掉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埃及人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果然不错，这个埃及年轻人告诉他们行军这个敌人亚玛利人在什么方向。他们追去了之后，亚玛利人压根儿也没想到大卫的军队很快就临到，当时他们正在享受他们胜利的成果呢。大卫轻而易举拿下亚玛利人，他们的妻子儿女财产全都得回，而且得的更多，因为当时亚玛利人在外面抢劫了很多的财产，所以一遍拿回来。大卫从自己的聪明转向上帝的时候，好像生活开始发生转机，他的心里开始明白一个道理，我的安息之城不是喜格拉，安息之城是上帝。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幻想有座安息城，如果有稳固的职业、稳固的家庭、稳固的公司、健康的身体，我就有安息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但正是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孝敬的儿女，你真的有安息吗？你以为在美国那些安眠药去买那些人没有工作的、家庭破裂的、伤心的人吃的吗？不是的嘛。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喜格拉？你一直幻想要建自己一座城，可这座城最后怎么样？全都毁了。在这个时候大卫开始明白，上帝啊，你才是我的安息所，你才是我的安息地，我无论走什么样的路，我要来到你的面前，与上帝行走。基督的福音不是讲一个好很高很高很抽象的东西，就像神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怎么与你同行，你怎么养孩子，怎么找工作，怎么行医，怎么教人家的儿女，上帝就在这种状况当中与你同在。有的时候上帝通过一个微弱的埃及人要死的人对你说话，问题你的心有没有足够的安静。大卫在旷野当中上帝训练他，他跟神的关系相当的密切，但有的时候他要走下坡路，他灵性有疲惫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但是他一旦跟神连接好了，他又重新回来了，大卫又像大卫了，里头又重新刚强起来。第四点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这是最后一点，安息喜格拉是你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上帝是你的喜格拉，上帝是你的安息地，世上喜格拉随时可以失去的。 当你跟神之间连结以后，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开始发生变化了。我们在世上没有安息，一个是跟上帝的关系比较疏远，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呢？你跟人的关系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房子里住上两个伤心人，我就想他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地方住他才伤心啊，因为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同住在一栋房子的里头，可是他们之间有千山万水相隔，彼此就不愿意。我看到一个人跟我讲，他的太太他的先生给他从来不跟他讲话，他发了 text message， 你知道吗？就他们两个之间是通过 text message 来沟通的，你知道，在一个楼里头，他的关系到了这种程度，人与人之间一旦有了问题以后，你里头没有安息。弟兄姐妹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里头没有安息，但是我们跟人的问题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安息。大卫回来了，大卫跟神重新连结了，他的里头开始想寻求神，我怎么样做决定呢？我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听上帝怎么教导我，我跟人协商我该怎么走下一步路，不是在愤怒中做决定。大卫开始明白上帝是我的安息地，耶稣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你的安息。大卫明白这个道理，我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请弟兄姐妹跟我想一想下面的问题，记住一个问题，当时有600人去追赶敌人，其中有200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比索西。比索西，请大家记得这个名字，跟我讲一遍好不好？比索西。比索西是什么地方？200人走到比索西的时候，他再也走不动了，我累了，我走不下去了，我真的太累了。就像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哈，前年上个月信心满怀，热情高涨，属灵哀主，突然今天发现他垂头丧气的走不下去了。为什么？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老板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你太疲惫了，你就在比索西了。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弟兄，他写信给另外一个牧师，他的信下面就是写，你的弟兄于比索西，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下一次哈，你告诉我的时候，王牧师啊，我正在比索西，那我就懂了，我就懂你的意思了，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你说这200男人懒不懒？懒吗？懒不懒？他不懒的，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在那儿被鞭辱，他急急不急啊？他着急啊。懒不懒啊？他不懒啊，他心中难过不难？难过，可是走不动了，他已经行军了3天的路程，现在又经历极大的忧伤，他走不动路了。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有这样太多这样的人，他走不动了，正处在比索西，家庭没有了，孩子没有了，事业没有了，真的走不动了。弟兄姐妹，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好好休息吧，你好好休息，你休息，好好睡睡觉，恢复你的体力，有很好吃的好好吃一吃，让你的体力心力快快恢复起来。我现在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当那400人追杀亚玛利人的时候，亚玛利人全都赶走了，这时候他们的妻子儿女见到自己的爸爸丈夫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镜头啊？有没有？有没有想过，这400人追杀非利亚玛利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亚玛利人被打败了，自己的丈夫站在自己的面前，自己的父亲站在面前，你看那个场面有多少泪水啊，大家激动啊，拥抱啊，亲吻啊，太激动了，是不是？突然发现那一群妇女，哎，我的丈夫呢？那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的爸爸呢？那其中有一个妇人就喊了，老李啊，你知道我们家老王吗？老李怎么回答？老李怎么回答？哦，你们家老李啊，你们家老李在比苏西在喝茶呢，睡觉呢。你说这个做太太怎么想？丢人现眼，没有个男人的味道，人家400人能跑得动，就你跑不动啊。 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你就是不爱我老娘，你不爱我，不关心我，也看看你这双儿女吧，你拼命也得爬来吧，你为什么就不能爬来呢？哎呀，我这次命苦啊，怎么找到这种男人？有没有？有没有？我就想这200个男人将来怎么面对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怎么来看待这个200个男人？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圣经把这个画面放在我们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在疲惫中的人。这些做太太的、做儿女的，想象他自己的父亲和丈夫，他们不是偷懒，他们也不是胆小鬼，他们真的走不动了，他真的走不动了，他也不能跟你说，你也不能钻进他的心里头，他真疲惫，真累，真绝望，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爬也爬不动了，所以他待在比索西，你就不能体谅他一下吗？在你的家中，有时候你的丈夫发脾气了，你的太太发脾气了，你体谅他为什么发脾气，他可能就在比索西啊，走不住那种困境，体谅他一下。但是那做丈夫的们想一想，你能不能体谅你的妻子啊？你自己妻子们，你想想他们那种恐惧，被敌人挪走以后，跟着敌人走，随时可以砍头的，随时被卖给别人做奴隶的，你没有想象你做太太那种恐惧，让太太的失望，人家先生都来急他太太和儿女，你在哪儿啊？你没有想象你的太太那种失望，那种恐惧。当大卫跟神连结以后，上帝是个赐恩的神，他知道这场战争完全靠神的恩典，他匆匆没有精良的军队，军队也没有高昂的士气，也没有个周全的计划，他居然拿下了敌人，他知道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他不配。当大卫跟上帝的恩典连接以后，他的里头慢慢多有点恩典了，怎么对待那些软弱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比索西的人需要你去体谅他，需要你安慰他。我在想到这200人回到比索西之后，跟他家人团聚的时候，这个中间有多少的矛盾需要化解？我后来想一想啊，哇，这个做牧师的可能忙死了。为什么？这200人要控告、要争吵、要跟他的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人家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是不是？你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啊，人家的先生就做了那么好的工作，人家太太就那么出色啊，你呢？同样是个男人，同样是个女人，为什么你是这个样子？好多家庭不就是这个问题吗？但是弟兄姐妹，这200个人真的走不动了，他实在是跨不出那一步了，希望你体谅。我现在在想象他600人啊，这400人，这400个人，他说我们拼命行军，我们把敌人打败了，把你的儿女妻子抢回来了，财产抢回来了，好了，我们把这些财产儿女还给你，这些战利品对不起，没你的份。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没有啊？太多了，太多了。怎么偏偏就是我呢？每天早晨到这儿排椅子呢？你们干嘛的？啊？为什么就是我家开放，你家就不能开放啊？啊？为什么我奉献放到奉献箱里头，你来摆吃饭呢？啊？是不是？为什么我在外面死死的老路，你在家里看电视啊？那好多的问题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有点像400人，有的时候像这种心态。真的，那是懒惰的人是有问题，不摆椅子的人是的，是应该摆一摆啊。很多人问题是这样的，但是这400人的心态，他的里头是什么？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们看看圣经上有一句话，圣经上说这帮人是什么？这帮人是恶人和匪类。这话是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按照世界的公平，他们按照世界的法则，他们太公平了。我们去追赶的，现在把你的儿女还给你，至于剩下的这些得来的东西，干嘛跟你分配啊？不公平！这些人没有明白什么叫上帝的恩典。教会跟世界不一样，在上帝的国度跟世界不一样。我们都是承受上帝恩典的人。你的妻子、儿女的财产夺回来，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既然是恩典，我们就与人分享。我们学会体谅别人。也就在教会当中，有些人你知道吗？比方奉献就是个很疙瘩的事情。自小生活在这种贫困的环境里长大，对金钱比较在乎，你叫他拿钱出来，他脚步就挪不动。我们体谅他，弟兄姐妹，像这样弟兄姐妹，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我到教会了，我们有奉献，别人奉献了，我不好意思跟你们在一起，也不要这种想法。上帝知道我们走不动，上帝知道我们脚步挪开很难。那别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去批评别人，哎，我奉献你为什么不奉献？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奉献多少。我做牧师的，你奉献一分钱一百万，我从来一点都不知道，教会中长老都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管账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大家明白，在神的家中，神那里的恩典充满我的心，我的家人也是如此。大卫，你看大卫怎么做的？大卫第一件事情，他说：“兄弟们，你累啊，你好好休息吧。”大卫没有说懒东西，现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不为我作战，你也得考考你的儿女，你的太太吧。大卫没有说，大卫说：“弟兄们，你们好好休息，你好好休息。”这是大卫。大卫跟神一旦连结以后，他的心就开始能体谅别人，能谅解别人。我讲的是体谅，他不但体谅弟兄姐妹，你看看下面的经文，大卫带着人马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两百人迎过来，大卫首先问他们的安呢：“你们休息好了没有？身体还可以吗？”大卫这个时候展示的是一种王者的形象，不小气。他能体谅别人，因为他心中被神的恩典充满的时候，他能体谅别人，谅解别人的软弱。谁不软弱啊？他谅解他的软弱。第三点，你看大卫怎么说的？大卫讲了一句话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得多少。”现在有这么大一批财产在这儿，怎么分配？有人说：“不行不行，不给他们，这是我们抢来的，不给他们。”大卫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了，这是圣经的 principle，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两百人前面讲过他们看守器具吗？有没有？他们是走不动路的，瘫在那个地方。可是大卫一旦被神的恩典充满的时候，他给人台阶，给人空间，给人面子，给人尊严。他说：“这是两百人在那个地方，不是白吃饭的，不是偷懒，他们在看守器具。”你看到神的道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你给人台阶，给人体面，给人尊严，给人空间，你才能有安息呀。你的家庭里头，你的公司的里头，你的实验室的里头，你有没有像大卫？大卫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但这个时候你看大卫表现得怎么样？体谅别人的软弱，成功的时候他没有跋扈，没有嚣张，而是他很 nice 温厚别人，然后呢，给人台阶，给人体面，给人空间。这是跟人相处，你才有安息啊。你跟神之间不通，没有安息；你跟人之间不通，也没有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个人明白上帝的话语。圣经上叫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当你跟神之间相通以后，你的心中恩典就多起来了。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最后，我们回到喜格拉，弟兄姐妹，喜格拉是你的安息吗？安息城吗？你一生追求的就是一个安息城，你认为更高的职位就有安息了，更辉煌的事业你就有安息了，你拥有一个成功的公司你就安息了，你的儿女上最好的学校就安息了。真的，根据你的智慧、聪明、计划，你可以拿下一座城，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拥有你的喜格拉，但是问题有了喜格拉之后，你真的有安息吗？大卫没有，大卫终于明白，在上帝之外，没有持久的安息。你离上帝多远，你离安息就有多远。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你依靠自己聪明的时候，你可以读取成功，但成功不久你就发现 欢笑就变成纠结，纠结变成愁苦，愁苦变成哀哭，哀哭变成生死抉择的时刻。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时刻当中，也许我们在欢笑阶段，但是那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在愁苦纠结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转向神。说大卫转向神，他开始醒悟，跟上帝连结，他开始祷告，跟人协商，最后的时候与上帝连结的人就是一位有恩慈的人。我对人有恩，对人 kind gracious。 当你 gracious 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里头反而有平安了。你对人很命的时候，你里头没有平安了，没有安息。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住在喜格拉，他没有安息。上帝把大卫的一生放在我们的面前，大卫不是个完人，我们到最后会讲大卫是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跟神连结这件事情他永远不忘记。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去祷告。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你在这是我们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得享安息。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生蒙昧建造一个喜格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竟然落在了比索西，我们走不动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时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当我们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居然能改变那些元帅人们的心，拦阻我们不走下坡路。当我们正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居然差派一个将死的奄奄一息的埃及人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心知道与你连结，被你的恩典充满，也让我们成为有恩慈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